讨论事项第二案，请委员参看平板第156页。提案单位中华民国药师工会全国联合会，案由该会建议中医门诊总额研商议事会议增列该会代表要案平行讨论。说明一，依据本会2013年第三次会议决议，研商议事作业要点以及该会2015年1月2号函办理。说明二，药师工会来函摘要如下：关五一，全民健康保险医疗给付费用，中医门诊总额研商议事会议建议增列该会药师代表。关五二，2013年在中医医令申报量、药费、调剂费、开立天数、药品总品项的申报量，药师申报量皆为中医师之数倍。关五三，本会议以市设药师人员专业团体之参与权益，用本会为全国性药师团体，增列本会药师代表，无论在代表性、合法性及公正性，皆最为妥适。三，前次会议，中医师工会及中华民国药师工会之意见如附件三。会议决议，现阶段仍维持现行运作模式，不增加代表。本会议讨论提案，如有涉及药师工会者，将咨询该会意见或邀请该会列席说明。以上。
有新的意见要提出来。哎，我们是不是先请那个药师工会协会先发表？
主席，然后还有我们健保署长官、中药师长官，还有我们尊敬的总会师全联会的前辈们。那我是药师工会全联会常务监事温志群，第一次发言。那针对于这个问题，我想，刚刚我非常感谢，我刚刚听的那个，我们何副提的那个中医急症的那种，我觉得非常感动。他有提到一句话，叫做“有病一定要医生治”。那刚好急诊也有医生，也有那个中医在介入，非常棒。那我想也提到，我们也借此来提一个点，就是有药一定要有人调剂。那我想，我们站在这个立场，有药一定要有人调剂的话，我想药师在中医药这一块应该是没有缺席。那我也借一下刚刚在马街中那个王主任提到，那他在做中医急诊的这个计划上面，其实他有特别提到在中药局的伙伴。那我想在马街的中药局伙伴也是我们的药师。那我想在做中医这一块，我们药师是不缺席的。也希望能够提供我们的在中药上面的专业。那这是我刚刚听完的有一些小小的感想跟大家分享。那在我想因为有新的委员跟我们这边，我还是把它重复一下，就是其实基本上在健保的代表上面的初衷跟基础的医师的设立标准上面，主要是医师提供者是必须要人在里面。那我想这是我们是一直重复在提。那药师其实我们要强调是一中医总额的是服务者提供者之一。从哪里可以看得出来？主要是在刚刚我有提到有药一定要有人调剂。那在中医总额上面，药费的话，刚刚看到数据上面114年的药的比例是药费比例是37.4%，我算了一下。然后在调剂费上面114年是占了0.53%，所以加起来基本上是接近的。37%左右。那能够调剂的人，那基本上也是只有中医师跟药师可以做调剂这个动作。那所以也因为只有中医师跟药师能调剂，那再可以调剂这37%的经费。那这一点是第一个点。第二点，那你刚刚在资料上面有提到，我们有请跟健保署提供的，在中110年到113年的。在中医的医令的申报量、药费、调剂费、开具天数、药品总品项， 那我们药师的申报量和中医师的申报量比例大概都是医病申报量大概是 1.75 倍，药费我就不依据赘述，药费调剂费跟天数总比上大概都是两倍以上到三倍之间。那所以我想我们应该是名副其实的医师服务提供者。那在第三点是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是在我们药师现在在医院的总额的上面的评医院的评鉴上面，在中医专责医院上面都不管是专责医院或是医中，既有药师的评鉴标准。那在医院上面，目前专责也有570位，在非专责的，就是意思只是说，他不是只有做中药，也有做西药，但是他基本上就是能够做调剂中药的，大概有1000人左右。那我们也跟健保署去调了。能够有从114年7月23号调了中药的调剂人员的总数大概有5197位可以做调剂的人员。那基于上述的一些事实的证据，那我觉得我们的论述上面希望是说，我们能够有医师代表能够争取，然后在健保上面，然后尤其在中药上面，我们能够贡献我们一点点心力，也希望能够跟我们的中医界的前辈们请益。谢谢。
我觉得中医学会有找药师工协会先讨论过。
不好意思，中医师全联会苏守义第三次发言，然后那因为实际上刚刚药师他们也提到他们这一些医令的申报量会比这个中医师的申报量多很多倍了，这个我当然不知道他的资料从哪里来的哈。实际上中医目前来讲，几乎诊所开业的哈，有聘任药师的，微乎其微，然后不敢说完全没有，但真的是微乎其微啊。甚至药师本身在那个中医诊所哈服务的绩效都不是太好，因为中医诊所单纯如果只是调配科学中药，大部分不太会请到药师了。那大部分会请到药师的，很多都还是会有一些我们的那些影片药材这一些的。那实际上在我们碰到的案例里面哦，很多药师实际上对这一部分哦还是熟悉度不高的。所以在这个聘任上哦，合作常常时间都很短就结束了。那我再举一个案例呢，就是今年南区台南跟嘉义有受到风灾，那立委赖慧媛他也就很积极的在风灾过后，那么请中医、西医、牙医一起来办义诊，然后。那当时卫生局要求这个义诊的中间所有的包药不管中医西医牙医都必须要药师执行，所以我们也跟南宁药师工会请求资源，然后那药师工会理事长回我是说他们都做西药，他们不会包中药，所以有时候这个东西都有一些观点上面的这个不同的地方，然后那我有问过西医跟牙医哈，那西医牙医他们确实都有药师的代表啊。那因为西药哈本身是医药分业，牙科这边也是，所以他们的这个代表哈是正当性真的很够了哈。那以中医来讲，我们要的是专责的中药的一个调剂人员。那原则上，如果说这个药师也有这个切开哈，中药跟西药整个切开全部是有专责的这个部分，那将来我们也很欢迎有专责的中药师成立了这样一个，也许比方说从学校教考训用开始，就是药师里面就有一个中药组跟西药组或者是所有的药师就分成中药组跟西药组的药师已经整个分开，那这样子的话呢，有专责专职我们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来介入，也许就比照西医的方式可能会比较合适啊。那另外，大家也看到我们今天所有讨论的项目，里面也没有任何一项是涉及药师跟药物的这个部分啊，调剂的部分啊，根本没有啊。所以，药师目前在这个部分要介入，好像也没有特别有介入的议题啊。那再来中医全联会这个，我们目前的延商议事会议，原则上也是执行健保署的这些费用来讨论它的得失跟利弊啊，它去做讨论跟修正啊，也没有去讨论到药物药事的问题。那另外刚也提到药费是固定的，有我们现在有37% 的药物的这个费用啊，但是中医的药是固定给付的啊，它是按天数给付啊，目前是1天38块钱，所以它也不是涉及药物的这个费用的问题。那如果涉及调剂会跟药师相关的，目前占的是0.06%啊，那这个量也几乎在整个总额里面非常的小哦，所以目前我们是建议药师如果希望能够进入中医的总额协商，那么我们也乐观70%，但是先决条件就是你们先把药师全部都拆成中药西药分开啊，而且社区药局要什么，你们也可以就是只做中药，不要做西药的贩卖，就是整个分开啊，这样子的话对比较会有说服力啊，这是我们的想法，谢谢。
所以还是没有共识。哎哎，不是啊，各位那我们啊，其实这个议题讨论了一整年了，我认内每次都提，我觉得因为都没有新的证据，没有新的发展，所以就维持原意就好了，不用每次都来提，浪费大家的时间。我想去年一整年度，我当中医的代表，每次都提到这个一样，都没有了无新意，都是一样的议题，难不成每一次都在谈，对不对？就是没有新的证据，也就是说维持原意，原来设计就是这个样子。啊，未来有新的发展、新的意见的时候，再把它纳入。以上，我想我们的结论已经很清楚了，跟上次结论一样，就是原则上不增加代表，如果有涉及到需要他们的时候，我们再请他来列席咨询，这样子。以上，谢谢。
那小海来说呢？我先简单回应一下，因为刚刚想说你其实。也不好意思，谢，非常感谢我们那个中视全会那个前辈们的尊敬的前辈们的意见。那其实，在之前的会议，其实我们是没有提过像医院这些的数据。这个其实是，然后这些数据全部都是我发我们的健保署给我们的，不是我们去调查出来的。那所有的数据基本上都是除了我们去调查。医院的我们是发函给每一家医院，然后我们去调查专责的药师有多少人，跟非专责药师有多少人，是我们发函每一家医院去调查的以外，其他数据全部都是从健保署来的，所以也想说以上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才觉得是说，而且每年的我们的比例是有增高，不是是可以看那个趋势是每年都增高，不是减少，增加药师的调剂量是增加。那比例是每年在逐渐增加，所以也在这边跟大家前辈们分享一下。好，那所以这是我们提的比较不一样的证据。好，谢谢。的数据，
我想药学会的数据应该也是来自于健保署统计的，还是说看我们怎么解读啊？因为解读成倍数啊，就要看它的分母是多大。啊，像中学的话，解释成占率。啊，它这个分母就变得很小，这样啊。啊，就是要觉得看的是它每年在增长的趋势啊，可是中学会看的是它的占率，不管怎么增长，占率还是很低的。所以这个是两方之所以没有共识的地方。啊，不过因为也没有共识啊，而且我也只是代理主席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回到就没有共识的前提下，要回到前次的 主席的一个决议，这样子。那假如还有新的不一样的一个情势的变化，再来提案。那我们先做这样的决议。
我会调去跟我们前面，因为你
是要讲，就是说看看有没有新的一个形势的发展，那我们再调这个位上，要不然这个案子也好再讲去。好，那我们就进行讨论第三案。